第十五节，自然人与时间的自然利用。1980年10月1日，星期三，晚上9:31。今天在真上午的运动与休息时段，我问他，对于赛斯为什么在周一晚间的课里传给我们那些资料，他有没有任何看法？最先他颇实事求是地说不知道，然后他说，我并没告诉你每一件事，但我已知道有一阵子了，赛斯在给我所谓的补充课或漂浮的资料，他任何时候都可以给的东西，其实这并不是个人的课，也不是要写书的课，他们有一点像是一种保养课。没错，它是种好资料，可是所以在这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那个。我说，还有什么你没告诉我的吗？为什么把这当成是这么大的秘密？你从来没问过我啊。他说，那句话听来很耳熟，后来我从以前资料中发现关于某些在群体世界里的赛斯资料，他也曾给过我同样的答复。哦，对于我没怀疑过的事，我没法问你。我说，我请他将刚才他告诉我的写出一篇短短的报告，而他在做完运动后坐在床上时写下了他1980年10月1日，已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我在心里标示为补充的课，或将他们认作是漂浮资料的课，他们维持着课的进行，好像保养课一般，但通常是借由讨论过去的资料，将之与现在的连接，称为连接课，比较更对些，但同时却不一定增加新的推力，并且并非明确地谈一个主题。基督课原先就是那样开始的。我认为这种连接发生在写书的课之间，是为了改变一下步调。这样的资料不需要符合比较集中的、整体的书的焦点，针对于它活动的中断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那是由他每天数次的休息时段造成的。同时，例如现在他的背部已大有进步也是原因。当我们坐在上这节课时，他就正在生气，我气得没办法谈这件事，他说，但同时他却差不多谈了20分钟左右。我跟他说，我知道他并不想休息，而我也没什么可提出的替代方法，除了叫他减少休息次数之外，我想他会改变他的时间表。天哪，赛斯，你最好想办法让我脱困，他狠狠地说，由于我情绪太卷入了，我无法上一节谈他的课，所以在你能那样做之前，你必须先让我镇定下来。我的确说过，他的走动是恢复的关键，他走动的越多，对他身体其他部位的持续压力便少些，然而我也无法将他花在走动上的数分钟与半小时的休息时段画上等号。不过虽然他在抗议，但当我们谈话时，真已觉得赛斯在附近，然后当赛斯出现时，他的确讨论了我们在当时所关心的主题。近来我们的朋友似乎变得比较有野心些，几周前他还几乎等不及在约好的时间躺下来，不管他是否不喜欢那样，只因为那是如此的舒服。现在事情多少有些改变，尖锐的不适已过去了。几周前 他仅仅能设法在厨房里走上两步，更别提走过整个客厅长度的两倍，或考虑在晚餐后走动了。而他现在想在晚餐后走动走动的这个事实，就是个明显的进步。他的焦躁多少是自然的，但也自然是建立在他觉得当他躺着时，那是死时间或无用的时间，被强迫不能活动的这个概念上。当然，如果他提醒自己，不论他觉察与否，并且不论他在做什么，他创造性的心智仍是在工作的，并且至少这种手段有加速创造性的潜力。如果他容许他的知性在这种时候进入一种自由驾驶的状况的话，你可以叫他在更觉察自己什么时候真的很累或不舒服时再躺下来。当然，在晚餐后散散步是非常好的，不过重要的是在黄昏时看电视前，如果他坐累了便躺在床上。再次的一个重点是记住，在任何既定的一天，往往有好多段时间他的心情都极好，他应当集中注意力在那些时段，而不是集中在当他觉得忧愁或不高兴的时段，为那些反应严责他自己。以那种方式，好情绪会变得更长些，他们会增加，他们变得具重要意义。以这种方式，他将发现是什么促进了这些好心情。随后对于我所谓的每日假设，我还有些话要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每日假设。好比说，对周五的假设可能跟对周一的假设很不相同，借由这种实用的假设，你建立了你每日的经验。9:44，在某个层次上看，鲁伯对晚餐后躺下来的不满，也意味着他对自己自然的节奏知道的更多了。因为和你一样，他也感觉到那时，即在夜晚前，他的节奏的加速进行。这是因为你们个别并共同的持有的许多信念，到夜晚便多少放松了，因为他们往往只运用在日间的活动。当其余的世界仿佛是从事于朝九晚五的生产现世的世界经验，你们对晚上时光没有投射那么多的负面想法，这也通用于大多数人。那至少是这些课为何在晚上举行的原因之一。在那时，至少你们不大会试图以工作日式的世界价值去包围它。一般而言，那也是为什么鲁伯比较容易在晚上收到这种资讯，因为共同的，你们在晚上比较不会受到如在一天的其他时候会妨碍你们的限制。不只是白天可能有更多的访客，也因为你们比较不会被你们在一天的任何既定时刻该做什么的成见所侵袭。在白天，你们自己节奏的自然与神奇之流更常被打断，这也适用于其他人。由于你们认为在任何既定时刻你们该做什么，或什么是社会所尊重、适当、正直，甚至以有限的说法，什么是道德的想法，你们安顿在一个好像是自然的建立的体系上，是你们历史性过去的独特结果。在其中，你们的主要活动是白天的活动，举例来说，好像很自然的， 早期人类在白天进行它所有的主要活动，在天黑后躲藏起来。可是事实上，早期人类是一个天生的夜猫子，而很早就发展了用火照明，在天黑后进行许多活动。当许多自然的猎食者睡了时，他也善于在黑暗中狩猎，聪明的以很高的准确性运用他所有的感官。这些学习过程的结果现在已丧失了。十点，无论如何，人类绝非单单是个白天的生物。在山洞里的火，就将活动延展到很晚，是农业使得人类转变成一个较白天节奏的人。而有好一阵子，还有许多来自早先的夜晚农业活动的信念在流连不去，因此许多人的自然节奏仍是倾向于这个方向的。并且对整个的族类而言，他们永远是一个可行的替代节奏。鲁伯有些那方面的倾向，许多具创意的人也一样，但这些节奏往往几乎全然被文化上习得的节奏覆盖住。当然，夜晚取向的文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欣赏夜晚，并且实际上以几乎差不多被遗忘的方式利用他们的意识。我相信古老的神仙故事和神话仍然幸存着，但谈到这些地下世界或黑暗世界，他们可并不是像我们通常诠释的那样是指死亡的世界。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知性与想象力携手同行，并不是人们比较不重视实质的资料，却是向它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黑暗中，它以一种比较统合的方式依赖它的内在与外在感官。你人格的夜晚部分对你变成了陌生人，因为当你与你所认为的理性之理智认同时，那么你便更进一步将它与白天时光与在早晨变得可见的客观世界，以及与那时在你眼前轮廓分明的实质物体认同。十点十分，可是在那些时代，人更认同他直觉性的自己及他的想象力，而这些在某个程度在那时比在现在更指挥了他的知性用在何方。当然，这意味着一种多少比你们自己的要更精确的语言，因为它经常在表达的观念不仅描述了客观世界，也还有主观世界的广大复杂性。举例来说，在一个人和他的梦自己之间，以及在部落的所有成员的梦自己之间，有现在不可能描述的无数种关系。尤其是在比较温暖的气候里，人们自然是在夜间活动的，而在白天花许多时间睡觉和做梦。当然，你们必须记住，使用钟表是个相当晚近的现象。人们以时间的节奏感或流动性时间的方式思考，却不以武断地分成一份份的时间来想。因此，就生物性而言，你们已适应了你们自己形成的一个时间环境。然而，再次的我要说，具创意的人往往至少在某些层面上是觉察到那些关联的，而鲁伯尤其是在某程度上一直有那种感觉。而在这方面，你则大半淹埋了你自己的自然感受。要不要称这节为补充课，随你们的便。我刚巧正想问你这问题呢。这是鲁伯的想法，不是我的。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除了那个关于补充课的问题。从一开始，课就是建立在鲁伯的能量自然之流上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利用它的。这节课结束了，但对你而言，那些节奏比你曾怀疑的还要更自然。你总是有自由的，但你往往没有去利用它。你颇为武断的只利用那24小时的时段，社会所划分好的一段段的时间，但这是只有在你容许之下才成立的。你可以以你所希望的任何方式去利用它。哦，我说，多少带点自慰的。其实我一向喜欢在晚上上课，在晚餐后工作等。你只不过触及到我所说的那种自由的表层而已，虽然你无疑的比大多数人都做得好多了。祝你们有个美好的晚上。非常谢谢你，赛斯。这有部分是对你关于夜晚时光的评论的回忆。10:25，针对于他要说什么或有别的什么事都毫无概念，并说今晚他的确想办法有了一节关于他自己的挑战的课，但由于是同时的，所以他感觉有些不悦。但事实上，他的传述往往是快而有力的。在课后，我提醒珍说，他刚才有了一节很棒的课，除了他之外，没有别人做得到的事，但他并没给自己多少功劳。我这样说是因为，当课后他坐在沙发上时，说自己今天没做到任何事，只除了睡和到处躺躺。